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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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新年蒙福，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准时的和您在空中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每星期五是生活百花园。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学习的主题就是学习祷告。我相信把新的一年交在主的手中，从祷告开始，那是最有用的。就是世界上的事也是这样。有一次，一位非常出名的作曲家，他也是一个福音歌手，他写了许多的福音创作诗歌。当别人问他说，你是怎么写这些诗歌的呢？因为每一个诗歌都是非常的很动听，因为他所唱的都是外国歌曲，所以在我的节目里我只放中文歌啊。那么这一位福音歌手说，要作曲的话需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就是需要有一个安静的房间，然后你有一张空白的纸张，以及要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问别人，是问自己，问自己说，我现在要学习的是什么。我觉得这第三个问题呢，对每一个人都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要侍奉神的人，尤其是决心要永远跟随，忠心跟随主的人，我们每天都需要问自己，今天我该学习什么？这句话太重要了。我们每天都在寻求神，我们要在神的前面要求问神说，你今天在我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呢？今天我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自然就有答案。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马太福音14章的23节说，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您知道，失败会令我们沮丧，成功也会令我们失去警醒而更靠近失败。所以到神的面前独自去亲近神，是唯一可以防止我们失败的最好的方法。让我们每一天都到神的前面向神说，主啊，求你借着圣灵还有圣经以及你确实的带领，因为神有时候会在环境中带领我们，对我们说话哈。这些方法都是我们每一天，也是我们今年一定要做到的。求主帮助我们借着祷告来亲近神，借着读经祷告，也求主在实际的环境里面告诉我们该如何行，神必定会帮助。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攻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4章22到39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认识今年我们要学习的东西。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4章的22到3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该学习什么。圣经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盛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伯记第八章五到七节，圣经说，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
我们的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神迹不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均有记载。这些神迹都是记载在主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上万人的神迹之后，百姓们兴奋的就要来拥戴他做王。这个拥戴啊，严格说来就是想要强迫他做地上的王。所以主知道他们这种意念，就立刻的催门徒上船。圣经告诉我们，主叫他的门徒先渡过这个加利利海，到对面去，到对岸去。等到众人都散开了，主就走到山上去祷告，一直到深夜。门徒在这段时间，他们在海上是遇到了风浪，圣经说是摇橹甚苦啊。那么我们的主就从海面上就行走到门徒那里，要救他们脱离这个海浪的惊险。我们读圣经也知道，门徒们渡海遇到风浪，这不是第一次，他们以前也遇过。不过上一次的时候，主在船上，只是主睡着了，他们就摇醒我们的主。但这一次，主让他们学的功课跟以前又不一样了。这一次的功课是他们自己在船上遇见风浪，但是主不在那里。不过门徒们实在是十分的顺服，他们并没有问主说，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去啊，你是走路去啊，还是搭别人的船去啊。他们没有问，主叫他们过去，他们就过去。所以这个顺服的功课啊，是要一再的学习，而且是越学习还越近身呢、越来越困难。现在我们的主独自在山上祷告，从圣经我们知道主还祷告了很久啊，一直祷告到夜里的四更天呢、他才到门徒那里去。根据约翰福音我们知道，门徒那个时候在海中行了大约是十里多路，他们就遇到了风浪。但是主耶稣是迟迟的才来到，这次主好像是刻意的要他们来学习如何凭着信心来应付风浪，而不是凭着感觉，凭着眼见。因为现在主在山上独自祷告，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放松祷告的生活。 尤其是当他受到世人的拥戴，看见工作有了果效，他立刻就会撇下众人，走到安静之处。主很喜欢去橄榄山那儿祷告，别人都回家去享受天伦之乐，主就走到山上，来到天父的前面。天父就是他的家，有天父就不寂寞，靠近天父就能够胜过试探。因此我们的主耶稣总是摆脱人的缠绕，抽出时间独自的与天父交通。主耶稣的祷告从来不是只是一个习惯而已，而是刻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非常知道天父要他做些什么。我们的主曾经说，我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我听见父所说的我才说。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祷告生活是毫不放松的，主在祷告这个事情上谨守自己，因此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打动他，试探也不能够贴近他的心。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他保持了如此这般的严谨的祷告生活，所以在仇敌的前面，我们的主是绝对的得胜，而且是胜了又胜。所以那些仇敌一看见他，魔鬼看见他，就要立刻的逃跑求饶。在约翰福音11章41到42节说到我们的主耶稣，他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当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祷告总是蒙天父垂听。所以我们也要重视祷告，主都重视祷告，我们更要。在哥林多前书14章，使徒保罗在15节到17节，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说，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要用悟性祷告。这里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我们要用灵祷告，另外就是要用悟性祷告。无论我们是个人祷告，聚在一起祷告，我们必须相信是圣灵在指引我们，是圣灵在指导我们祷告，而且圣灵也在感动不同的弟兄姐妹们都在做祷告。所以圣灵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祷告。圣灵不是放在我们的头脑里，它是放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光用嘴唇来祷告，而必须是发自我们的内心。神的灵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就在神的前面倾心吐意。我们和众圣徒，就是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时候，要用心灵，要用诚实，因为祷告不但是敬拜，祷告也能够造就人，造就别人，也能够造就自己。尤其是同心合意的祷告，大家都是完全的顺服在圣灵的带领里。圣灵在祷告中要浇灌我们，圣灵在祷告中他要眺望我们的信心爱心。就像初期的教会，虽然外面的压迫是那么的大，但是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使他们都有胆量去传讲耶稣是救主的这个真道。虽然那个时候犹太的公会十分的反对他们，要捉拿他们，根本就是禁止传讲，但是他们从主领受了命令，主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于是他们就遵照主的命令聚在一块祷告，圣灵就充满了他们，他们就放胆的讲论神的道。所以今天我们该学习的是什么呢？就要学习靠主站立得住，靠主能够站稳，放胆的讲道。就算是面对许多的挑战，但是有主的帮助，又是主的命令，那又何妨呢？虽然是有天翻地覆的海浪，我们也可以经历门徒们在海中的情形。我们的主有时候他会立刻的就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却是让我们等到了四更天我们的主才来到。为什么主要等到四更天呢？因为人的力量，人的方法还没有用到尽头的时候，是不可能认识神的能力， 神总是等我们把自己的办法都用尽了，这时才能够谦卑地体会神那个奇妙的力量，并且也会发现自己的力量是何等的有限，叫我们以后不再依靠自己，懂得要依靠基督。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以后就可以不用尽自己的责任了。我们的主喜欢我们尽量的学习，也尽量的负责，尽量的用主所给我们的能力和才干来应付我们所面临的艰难。这就是门徒在这个晚上所学习到的功课，也是我们这一生要学习的功课。神不喜欢我们懒惰，神不喜欢我们借着倚靠主来逃避责任，只要是我们尽力了，忠心地做主要我们所做的事，到了四更天，主必定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主总是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当主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像门徒们一样以为是鬼怪，千万不要把主的好意当成了恶意。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方面觉得这个世界太痛苦了，另外一方面我们告诉他基督里的平安，他们对于基督的平安存有疑心呢，有时候还十分的恐惧，因为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仇敌他会想尽办法不叫基督耶稣那个荣耀福音的光照着这些失丧的人。因此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别人对我们的态度不是很友善，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拒绝而心里生气甚至灰心。我们的主反倒要求我们要存温柔怜悯同情的心，更加的与他们接近，使他们真的能够明白神的好意而得到基督的平安。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已经听见我们的主说是我不要怕，这一句话是全人类都需要听见的，这是有力量的话语，在任何的环境在任何的遭遇当中，我们的主要我们听见他说是我，只要是主我们就不要怕。今天这个世界不也是需要听见这句话吗？是我不要怕，世人需要知道那个我是谁，让我们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听众朋友，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被我们的主抚摸到的人，主的抚摸都能够发出了奇异的能力。就像今天的经文里说到，有许多的病人，他们只是要求主耶稣让他们摸到他衣裳的穗子，圣经说摸到的人那病就好了。不只是血漏的妇人，这些病人也都得到了医治。主耶稣的手发出了奇异的能力，他的手按在什么地方，就在那里留下了福气。这双手，这双钉痕的手，现在正拿着七星。我们主的手依然是按守在疲乏的人、受苦的人、忧伤的人身上。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手的能力呢？神的能力使人得福。今天我们的神依然要按守在所有人的身上，好让那从天上来的安慰能够进到他们的心中，使所有的人来亲近主的人能够得着能力，能够顺服主的旨意，并且在试炼当中人有大喜乐。听众朋友，主的恩惠带着圣洁平安要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在这纷扰的世界里，使我们里面的纷扰能够平静下来，能够得到内心真正的安息。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教会的诗班所主唱的，是施孝荣弟兄所创作的歌曲，叫做《新年心愿》，心里的一个愿望。但愿我们的愿望主都听见，我们在神面前所立的心愿也要持守哦。
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一对父子牵着一只驴出门，爸爸怕孩子走累，于是要孩子骑在驴上自己走路。路上听到路人批评孩子不懂事，怎么让父亲走路，于是换爸爸骑驴，孩子走路。走了一段路，又听到路人批评爸爸没爱心，自己骑驴怎么让孩子走路呢，于是爸爸把孩子抱起来一起坐在驴上赶路。一路又听到有人批评这对父子好残忍，两个人骑匹驴，于是这一对父子只好下了驴，牵着驴走路。走着走着，又听见有人说，
这么笨啊，有驴也不会骑。
人的建议常叫人混淆迷惑，听多了更叫人不知所措，唯有主的话才能像明灯一样指引我们的路。在主面前安静下来，专心倾听主的声音，他必指引你走正路。
是的，在今年的年度，这个新年度的开始，我们要认定主的话。别人的意见可以参考，但是与圣经不合的就不要听了。
为普世华人祷告。
在中国有许多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异端邪教，都是从正统基督信仰发展出来的。刚开始时，也许只是教会内过于极端的教导，或者信徒缺乏真理根基而流于迷信化。在未经属灵牧者分辨、过滤以及教导的情况下，日渐扭曲偏差，最终成为异端邪教。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赐下真理的灵，引导众教会更深明白你的话语，竭力追求在真道上扎根成长。愿你赐下分辨的智慧，保守教会的领袖按着正义分解真道，帮助基督徒分辨过滤偏差的思想。愿教会在遭遇异端邪教侵扰时，都能刚强抵挡，坚守纯正的福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相信这些异端邪教的产生跟人那自大的心有关。人喜欢做老师，喜欢做教师，喜欢危言耸听，叫别人惊奇，让别人佩服。那么魔鬼就借这个机会，就做了他那个扰乱的工作。我们要小心，在新的年度里。好，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 天主我讲，
在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